英国金融时报在10月5日引述分析师报道，中国悄悄同意澳大利亚货船进港卸煤，这很有可能显示了中国目前面临缺电的严重程度。澳大利亚政府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之后，引发中国抗议。中国在去年的年中宣布禁止澳大利亚煤炭进口。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对美国之音表示，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煤炭对于中国造成的伤害肯定是非同小可的。他说，
Previously, China's steel producers and power generators had access to a very high quality stable supplier in Australia.
中国的发电供应商和钢铁生产商在此前进口澳大利亚煤炭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澳大利亚煤炭在价格和质量方面都具有高度的竞争力，这些中国进口商不得不在其他地方寻找竞争力较弱的供货商。然而在中国停止进口之后，澳大利亚煤炭生产商在寻找替代市场方面非常的成功。由此可见，中国可以控制自己国境内的输入，但是不能控制全球的市场，特别是当全球市场不断的在迅速调整的时候。所以中国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煤炭，其实对中国自己的伤害最大。西澳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陈杰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中国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煤炭只是一系列经贸制裁的一部分，但是从今年9月已经有10多个省份出现拉闸限电的情形，可见中国在民生和经济方面的损失反而更大，可以说是杀敌一千，自损两千。他指出，因为拉闸限电不仅是造成人民生活上有所不便，真正造成的损失是在直接涉及到人民的收入与工厂生产等方面，而且在政治上也非常的不利。他说，
在这种节骨眼上，在政治上来说，是一个对当局非常不利的，特别对习近平非常不利的一个这么个现象。就是说，电这个东西在中国太关键了。我想，如果说一旦停电的话，人们生活的幸福感、满足感、生活质量就马上就会下降。那么现在你说这个当局刚刚宣布过，哎呀，这个全中国人民已经没有贫困了，已经达到小康社会了，这个话刚刚才说过呀，说今年是历史性的这个转折，而且呢，这个习近平又面临着20大他要连任的问题，那么很多事情必须要做得很好看，让老百姓觉得很满足才对啊。那么在这种关键时候说，一个象征意义非常不好的一个拉闸限电，那么确实对当局来说，我觉得也是从形象上、从实质上也是影响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武汉光谷自贸科技研究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波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不觉得中国能源危机和对澳大利亚的煤炭制裁之间有必然关系，因为两者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而缺电问题有一个从积累到爆发的过程，而且很难想象中国政府会为了制裁澳大利亚而让自己的生产受阻，使民生受困，因此这两者应该是比较独立发生的事件。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沿海电煤采购价格指数，9月16日至23日，电煤采购价格达每吨人民币1086元，价格年增近一倍，较年初则上涨了 56.26%。罗振指出，虽然澳大利亚煤炭的缺乏只是导致中国电力短缺的一个次要因素，但是中国自己的发电供应商也不会积极想供应燃煤发电，因此缺少澳大利亚煤炭造成的煤价飙涨，在供电的层面肯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引述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施训鹏的分析报告说，
Power prices are heavily regulated, but the inputs, coal, of power generators are not. So there's basically zero financial incentive.
由于煤价不断高涨到破纪录的程度，以及电价受到监管，燃煤发电商处于亏损经营状态，发电并没有经济利益，中国的电价只是偶尔调整。因此在当前的电价下，电厂平均煤价为每吨600元，不到市场价格的一半。这也就是说，发电商甚至无法收回其可变成本， 因此经济上合理的决定就是停止燃煤发电。对于舆论提及为何不用其他能源替补的问题，9月29日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韩雪对新京报说明，与水电类似，风电瞬时的发电量取决于当下的风速情况，而且风电总体占全国和东北的发电比例很低，2020年风电发电量占东三省用电量的比重不到 11%，目前对于整体电力供需影响不大。陈波说，中国电力的 70% 以上都是煤电，风能和水能受到今年夏天天气异常的影响比较严重，供给不足，更不可能替代煤电。核电和太阳能发电供给稳定，但是存在着较大的供给瓶颈，短期内无法有效替代煤电。陈杰表示，水电和核电等其他方式发电当然潜力巨大，中国当局也确实有宏大的减低碳排放的蓝图，但就目前来说，远水救不了近火。就缺电为中国政府为了落实碳中和才有意限电的说法，陈杰说，
确实政府有这方面的这个长远的规划，一直到2060年达到无排放经济，但是我就说用这个来解释目前拉闸限电这个现象，这个是说不通的。而且呢，官方这个央视最后说的呢解释呢，就是说这个供应有问题，因为这个美好的这个解读啊，事实上对这当局是非常不利的。哎，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只采纳这么一种解释的话，那等于说反过来再告诉社会，就是其实电的供应没有问题，我就是不让你用，让你狼狈一下，这个会激起民愤的，这个不可能的。
澳大利亚、英国、美国三国元首在9月15日联合发布声明，建立澳英美三国安全伙伴协议，称为 AUKUS， 分享先进的防御技术及情报，包括美国、英国将协助澳大利亚打造至少8艘核动力潜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9月16日表示， AUKUS 涉及协助澳大利亚取得核动力潜艇，这三个国家在损害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关于中国是否会因为 AUKUS 而加大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制裁，陈杰教授表示， AUKUS 算是在澳大利亚联美抗中走到了极点，但是中国是否会加大制裁澳大利亚的其他能源产品难以肯定。他指出，前不久的铁矿商大跌价就不是因为制裁所引起的，而是起因于恒大倒闭等经济因素。据陈杰的估计，中国已经看到了制裁澳大利亚价廉物美的煤炭对自己造成的惨痛后果，往后中国会更加谨慎。再加上中国刚刚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称为 CPTPP， 成员国之一的澳大利亚也已经表明不会轻易同意中国加入了，因此中国应该明白无休止玩弄制裁会适得其反的。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并不认为 AUKUS 会让澳大利亚受到中国施以特定的贸易惩罚，他说，
China's diplomacy is that it's very tit for tat. So, for example, earlier this year, we had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tearing up.
中国通常以针锋相对的方式响应澳大利亚的动作。例如，今年稍早，澳大利亚取消了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签订的两份“一带一路”协议，中国发改委就宣布无限期暂停澳中两国经济战略对话，并且对牛肉、大麦和葡萄酒等一些澳大利亚的产品实施限制或是加征关税。但是 AUKUS 协议并没有任何直接、具体、及时的可能成果，因此虽然中国不会对 AUKUS 所发出的长期战略讯息感到高兴，但是我很难想象中国会做出什么具体的制裁来响应的。毕竟中国是基于现实而购买澳大利亚的铁矿砂和液化天然气等大宗商品，因为这样做符合中国的利益。陈杰表示，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从去年开始就进行贸易市场的多元化，第一是检讨关键物资供应链上对中国的依赖，第二是把自己对外出口市场多元化。他说，
但是澳洲也承认很多方面，包括留学生，包括这个澳洲出口的什么红酒啊之类的，像印度啊、印度尼西亚这些新兴经济体，一时还难以取代中国的市场。但是这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所以呢，现在主要是瞄准这个东南亚国家和印度，还有就是韩国和日本，希望就是说新的贸易协定全面开展以后呢，能进行一个更加自由的这么一个框架，进行比较稳定的一种经济贸易这个运作。我想从长远来说，这个路子是走得通的。
陈杰指出，澳大利亚稀土的藏量位居世界第二或是第三，所以其实澳大利亚深知自己在稀土资源上的优势，而且已经与美国一同协商开发加工，以此减低西方在此战略资源上对中国的依赖。罗振表示，中国制裁澳大利亚出口商品越多，澳大利亚企业在中国业务承担的风险溢价就越大，这会很自然地导致澳大利亚企业向其他的市场发展，设法让市场多元化。至于是否与如何开展多元化市场，是由企业决策者做的决定，澳大利亚政府不能做决定。罗振说，
80% of China's iron ore is imported. They only produce 20% domestically of.
我的评估是，许多铁矿砂等大件商品的出口商有信心北京不会打击他们。因为在供应量上面，澳大利亚的铁矿砂几乎没有对手的。相较之下，其他的商品更容易受到中国制裁的影响，但是供应商还是可以善加利用全球市场等有效的缓解机制。当然，开展多元市场是有其风险存在的，但是澳大利亚的供货商也理解，面对目前中国贸易制裁的状况，必须在风险和机会之间取得平衡。罗振强调，总体来说，目前澳大利亚所拓展出的所有多元市场在规模上都还不算太显著，因为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像中国一样强大的消费市场，能够在过去的20年那样每年增加6000万的中产阶级，20年间等于增加了12亿。他表示，澳大利亚的优质食品生产商、大学和旅游经营者都明白这一点，他们还是会在风险与机会中不断重新寻找平衡点。武汉光谷自贸科技研究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波说，我认为澳大利亚要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这种说法是比较可笑的，因为经贸的规律虽然短期内会受到政治的影响，但是一般是独立于政治的，除非发生冷战或是热战。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就是最好的例子，例如戴琪前几天所说的，中美之间脱钩是不可行的，要求同存异，寻找重新挂钩的方法才是现实的做法。美国贸易代表戴琪10月4日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演讲时，被问及与中国脱钩的问题时表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停止彼此贸易是不现实的。他说，我认为问题可能在于我们在再挂钩中寻求达成什么样的目标。西澳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陈杰指出，中国是所谓举国体制，一旦把经贸武器化，它的力度就远远超过一般的所谓经贸外交，其他的国家确实难以招架。但是总的来说，打击效果还是逐年递减的，而且最后还是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说，
经过美国和澳洲的努力，就大家都看到了，中国是一个把经贸关系武器化的这么一个大国，就大家都是受到了损失或者面临这种阴影，所以呢，逐渐的在协商起来怎么对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啊，中国方面他其实也应该注意到了，他的效果，他发挥的余地是会这个越来越小的。这个比如说东南亚国家，就东协国家，这个欧盟国家，其实都看到了，就是说和中国做生意，包括什么一带一路啊，什么东西，一旦进行到一定程度，那么一不小心得罪什么东西，他把这个关系给你切断了。大家就看到这个事情，都开始防范，所以我觉得北京方面也不会说这么永远就是一意孤行吧。
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